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在今天讲信息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最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刚刚到电影院，知道是哪个电影吗？不知道。Kevin， which movie？ 啊？
《
Hunger Games》《Mockingjay》。对，你们有没有听说过《Hunger Games》这个电影啊？听过一点，没怎么听说过。
没看
过。对，那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女英雄，她有一个武器，你们知道她的武器是什么吗？弓箭 ，bow and arrow。她那个弓箭她水平很高，然后的话几乎是百发百中。但是你想想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奥林匹克的那个弓箭比赛，它是有分的，对吧？射中当中是10分，偏了一点就是9啊8啊之类的，是不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不可能每一箭都射中靶心呢？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看着那个我就想，其实这样看来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呢要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信神时间越长，我越体会到，其实信神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所谓的信神，就是说你每做的一件，我们其实在信神也像射箭一样，只是我们射的箭是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行为，然后我们要打的靶子呢是神他绝对的真理，对吧？如果是一个看得见的箭和一个靶子，我们都不能够每次都射到10分的话，要我们每想一件事情，每做的一件事情都跟神的真理是完全一致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困难，有的时候我感到其实也非常的灰心丧气，有的时候甚至灰心到这种程度，我就想，哎，我是真的是信主的人吗？然后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让我知道其实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真实的跟随主耶稣基督。正是因为这样的思考，我才给了上一次第一次两个月前给的一个信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两个月前的那个信息是讲的什么啊？A surprise， 对，从神而来的惊喜，对，太对了，谢谢。这是我们跟随神所说的第一个挑战。这个故事讲的什么？是讲彼得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信息，神要叫他传福音给外邦人。这对彼得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彼得是犹太人，犹太人从小到大就是被教育说我们要跟外邦人分开来，因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对吧？所以你们如果听过的，不知道记不记得彼得后来挣扎了没有？听到这个那个神的命令之后，彼得挣扎了，对吧？但是最后彼得成功了没有？彼得也成功了，对吧？那这是挺好的，刚开始挣扎，最后是成功，这正是我们要听的故事，对吧？但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是，那彼得是怎么成功的呢？你们还记不记得？
天使给他讲过几次？
对，
对，太对了，还顺道该记性好。他不停的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圣灵不停的跟他讲，然后呢，其实他刚开始也没有明白，对吧？所以呢，他在没有明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遵从神教他做的事情，然后做到最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最后才明白神到底要跟他讲的什么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明白神要叫我们做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一直恒心的祷告，仔细的听圣灵在我们内心中的感动，我们就可以追随神。所以上一次讲的时候呢，其实是做一个基督徒的第一准则就是我们要祷告，不能够依靠我们自己世上的智慧，而是要依靠从神那里来的智慧，而且神那里来的智慧经常是说实话是匪夷所思的，所以 不要害怕，也不要惊奇，只要照着神做的说的去做就行了。所以的话，我用一个圣经来鼓励大家，这是箴言，大家都很熟，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从上次来讲的话，那个彼得是非常成功的，对吧？他居然在没有能够懂神的意思之前就遵随神的命令，然后去给外邦人传福音，对吧？然后呢这是好像是非常美的一个故事。但是今天我们呢可以来看一看，在彼得这个成功之后呢又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彼得给哥尼流传福音大概15到20年之后的事情，是蛮长的一段时间的事情。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不过呢我把前面开头那几段再给大家读一下，从11到第14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是讲保罗跟彼得吵架的事情，而且不好看，是当众吵架的事情，是不是？当然我想这大概其实也不奇怪，我想大家在教会当中看到吵架的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怎么样理解这样的事情对我们的将来我们怎么做怎么追随耶稣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让我们今天来仔细的看一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吵架的。第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保罗有点小题大做，不就一起吃饭吗，对吧？大家众口不调嘛，有的人爱吃这个，有的人爱吃那个，他吃着吃着吃着吃，他觉得是犹太人口味比较对一点，他就跑去跟犹太人吃饭了嘛，对吧？看起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看一看其他的一些经文，才能知道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大动干戈，跟那个彼得要当众来吵这一下，就为了吃饭这件小事情。所以呢今天讲的第一点呢是要讲查一查看一看彼得当时的情景。所以第一点要讲什么呢？彼得当时其实是当时基督徒里面一个很主要很主要的一个领袖，而且呢他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我在讲到之前还没有意识到，在讲到之前我仔细看了一下，我发现彼得其实 是非常有恩赐的，而且呢耶稣也知道。所以第一点呢我们如果熟悉圣经的话，知道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到第19节，那大家可以翻一下，马太福音是在前面第16章的第18到19节。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这是什么啊？33页，如果教会的圣经的话，这是耶稣对彼得讲的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呢？是彼得对耶稣说你就是基督，认出基督之后，然后耶稣夸奖他的话。所以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31页，18到19节，请。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怎么样，感觉不错吧？因为彼得在希腊文里面是就是 Cephas 的意思就是石头，石头，对吧？所以呢耶稣说你是信，耶稣的意思是你是很坚实的，对吧？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你的上面。所以彼得的话是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也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这样信任他，对吧？所以这是神是已经给他这样一个恩赐。然后呢这个圣经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你如果从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耶稣升天之后这些使徒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你就会发现彼得 原来是一个打鱼的，然后说话也不多的，忽然变得话特别多，然后说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然后大家不用翻了，我跟大家总结一下。彼得第一次讲话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15-22节，因为当时犹大吊死了，然后彼得提出来我们要选第12个门徒，然后呢他们就选了一选，选出两个人，选出两个之后好像又选了一下，最后有一个应该是希拉还是谁选成是第12个使徒，这是一件事情。然后第二章在14-41节这么长的经文，彼得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讲耶稣的事情，讲完之后有很多人信主，所以呢忽然他就有了天上赐下来的能力，他特别会讲。然后第三章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能够把一个断腿的瘸腿的人能够治好，然后在12-26节又做了一个公开的见证，然后又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已经到第三章一章都没停过，然后第四章在19-20节他是在被官府抓去之后又毫无畏惧，又在他们面前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然后第五章的时候他又被抓了，29-32节他又在他们面前为主做见证。然后第6-7章是讲斯提凡的事情，是没有讲彼得。然后第八章的时候他就斥责那个叫西门的那个魔术师，他想要有神的能力，然后他可以为自己谋福利，然后又被彼得给骂了一顿。然后第九章的时候呢，彼得行了奇迹，他先是治愈了阿尼亚斯，然后呢最后呢又让多加从死里复活，这是多么大的神迹。所以你们看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是一个起码在前十章里面他是主要人物，行了无比多的神迹，前九章里面行了无数多的神迹。 OK， 所以彼得是耶稣给他恩赐要做那个教会的基石，然后彼得确实成为了教会的基石，做了无数的功，做了无数的见证，而且为神做了很多神迹，见证神的真实。然后更重要的是第三部分第三点，就是彼得其实是第一个到外邦人家里去给外邦人传福音的。这就是我上一次讲的那段是使徒行传第十章，他当时呢受圣灵的感动，就去了百夫长罗马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面给他传福音，而且他做了一件犹太人从来不做的事情，他不仅传了福音，他还在他们家里跟他们吃饭，还住了好几天。以前在读圣经仔细之前，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这不就住了两天吗？后来才发现圣经里没有一句话是浪费的，犹太人在外邦人家里住几天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彼得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先河，跟外邦人有所连接。然后连接完了之后呢，当然没完没了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呢，那他的那些犹太弟兄们就给他找麻烦了，这是肯定的，对吧？因为他们就说，哎，我们不是说不能跟外邦人来在一起吗？你为什么去到外邦人家里去，还居然住在他们家里？然后呢，他又讲了非常长的一段话，讲，他说，神的福音是给所有的人，外邦人也是应该能够得到神的福音。所以彼得他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看虽然第十章的时候不清楚，但在传完福音之后他真的得着了，对吧？他不光自己得着了，他给他的弟兄们讲这件事情。而且呢彼得是一个充满了行动的人，当他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之后呢，其实他和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们就送了一个人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你们猜猜看他是谁？看你们对圣经熟不熟，保罗啊，再猜猜看，巴拿巴，对吧？是先派了巴拿巴，巴拿巴去找的保罗，是这样的一个。当时保罗在大树，然后巴拿巴跟那个保罗关系不错，所以就把他找来了，然后两个人一起去搭个火。然后呢，他们第一个去的呢，就是去的安提亚教会，就去安提亚，在那里建了教会。所以呢，这是你看保罗彼得做的事情，你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不仅自己做了，并且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讲清楚了之后，并且他们已经开始有那个所谓的 mission 了，已经开始把巴拿巴送出去，然后保罗也跟着去了，对吧？ 在这个，而且送他们去呢，这件事情呢是在加拉太书，我们刚才讲的那一章前面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是讲到过这样的事情的。保罗是知道的，所以呢，保罗是这么写的，第八节，他说：“那感动彼得，先讲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所以他们是商量过的，然后他们分工做事情。你而且很有意思，彼得做完的时候就传接力棒就传给了保罗和巴拿巴，叫他们去做。然后给外邦人传一段福音之后呢，然后呢犹太的那个信徒呢，又起了一个纷争，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争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如果都记得的话，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受过割礼的，所有的外邦人都是没有受过割礼的。然后犹太的信徒就说了，这样不对啊，因为神跟亚伯拉罕是有一个约的，要受了割礼的人才跟随主，对不对？那这些外邦的这些人要不要先受割礼后才能够受洗信主呢？是这样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哎，问的其实也是蛮诚实的，并不是他们有什么恶意，对吧？但是你就会发现，其实彼得是一个灵敏非常长进的人，我真是很佩服他。这里我给你们读一读，这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七到十一节，我给你们念一念。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所以这是彼得讲他跟哥尼流那件事情。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这是说明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一样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这是要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隔膜打开来。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所以彼得作为教会的领袖讲这样的话的话，你们可以想象到这对于给外邦人传福音是多么大的一个鼓励，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你们觉得彼得怎么样？厉害不厉害？厉害。而且彼得很细心，不光讲完口说无凭，完了之后呢他又写了一封信，跟彼得和其他一些那些领袖写了一封信，送到安提阿的教会，跟他们说，确实跟他们说，收割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当地的那些信徒都非常受安慰，然后都非常受鼓舞。然后呢，最后呢，而且就在保罗跟彼得吵架之前呢，彼得还是很伟大的。彼得到了安提阿去看那些那个外邦的使徒，外邦的信徒，不光看他们，还跟他们一起吃饭，鼓励他们。你们觉得彼得是不是很好的一个领导啊？很好是吧？我也觉得真是很了不起。所以呢，其实看完这讲完这部分的话，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一向以来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一直以为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你看丁汉就很明白，我一说给谁找了谁，就说是保罗，这我们已经根深蒂固了，都记得，对吧？但是其实仔细看一看圣经这里讲的话，其实是彼得开的头。这说明神的话真是很信实的，因为当年我那个想法是错的，是想是犹太的那个教会是建立在彼得之上，而外邦的教会是建立在保罗之上，是不是？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神那个耶稣讲的那句话不是讲错了吗？所以其实耶稣根本就没有讲错，不光是犹太的教会是建立在彼得之上的，外邦的那个教会也是彼得建立彼得，而且彼得做了无数的工作，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才做到这一天。否则的话，保罗和那个巴拿巴是不可能做那些工作的，好吧？所以第一点讲完了，彼得是非常伟大的一个领袖，对吧？为神做了很多的工作，也非常的有恩赐。然后讲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就讲彼得这个错误的后果，还有保罗他的反应。现在讲完了刚才的伟大事，讲彼得有多伟大是拜赐， 你想，如果彼得是教会的那个基础的话，基础摇动了，房子会怎么样？房子就保不住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房计划。你们如果要去买房子，知道的，第一次要查地基，其实并不是查里面那个厨房有多漂亮啊，里面那个窗户有多美啊，之类，是查地基。我还看过有一家房子修地基的，他们要把整个房子都抬起来，用无数吨把它抬起来，然后弄地基。这个要好多年才能修那个房子，有的时候不如拆了再重造。所以地基真是非常重要。所以如果彼得他没有那么伟大，他跟谁吃饭，其实保罗就不 care 了。关键就在彼得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他跟谁吃饭，他是很要紧的事情，所以保罗不能让他随便吃饭，对不对？你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你现在看彼得本来是跟外邦人吃饭，现在彼得走了，你们猜猜看外邦人心里会怎么想？
我们不一样，我们和他不一样。
对，对，我们是二等公民，是不是这样的？他们是高一层，对不对？而且你想想看，如果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差在哪里？犹太人跟外邦人差在哪里？外邦人，犹太人有什么？他们手里？神的选民，他们有神的十诫，他们受割礼，他们有神的律法，对不对？因为别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就是有神的律法吗？所以呢，外邦人就觉得，哦，原来是要靠律法，你说对不对？所以外邦人会感到很丧气，然后也会失去信心，然后也会觉得，也许信神不是靠信，是要靠律法，是不是会这么想？对吧？因为彼得是领袖，他领袖这么做了，大家肯定会看着他，看看就想，哦，大概要往那边走，对吧？所以头羊是最重要的，因为头羊如果走错了，所有的羊都跟错。然后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些犹太的那个信徒受的影响怎么样？会不会犹太信徒违背彼得去跟外邦人吃饭？如果彼得都，因为彼得是站出来为外邦人辩护的，对吧？是他讲的，他是第一个，他争了又争，论了又论，信写了信，然后彼得跑了，兄弟们肯定都跟他跑了，对吧？所以他一个人跌倒，是不是绊倒所有的跟他一起的犹太信徒，甚至连谁都摔倒了？巴拿巴信心是很坚定的，巴拿巴都摔倒了，你看看这个影响有多么的大，对吧？而且在这两边一倒的话，其实又丢失了一个东西，就是在城里面的合一就没有，是不是就分开来了吗？原来说神是要说分别为圣，但没有说在圣里面再分别，对不对？在神里面是要合一的，这一下他一来的话，这边倒一片，那边倒一片，然后合一也没有了，所以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看完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心里还是蛮可乐的。为什么可乐呢？你想想看，彼得他也站不稳，你看是吧？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也要站不稳，但是要站稳真是不容易，对吧？彼得也摔倒了，但是想想看，彼得为什么会摔倒呢？他是明白的呀，对吧？从所有的证据来看，彼得他不是不知道，对不对？他已经知道了不能再知道了，那他干嘛呢？他这是干什么呢？圣经里没有写，我们猜猜看，你们猜猜看，一般人做事情都会有一些哪些误区呢？许莹，你看，
可能他想讨好犹太人。
啊，你说的太对了。对，你想做领袖的有一个特点，你要人跟着你才是领袖，没人跟着你，你不就光杆司令了，对吧？但是人之间的这个忠诚是有条件的，对吧？我跟你是哥们儿，我就跟着你。如果我觉得你老是跟着外邦人，我不跟着你了，是不是有可能会这样？对吧？这是一个。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会不会是他的习惯呢？我们做事情都是有习惯的，对不对？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算到美国来的人也经常会根据跟同乡扎堆儿，有没有发现过？特别是年纪轻的学生们特别容易，我听说他们好多同乡会啊，这里经常在一块儿搞得很高兴，是不是？ 我们都喜欢跟我们相似的人在一块儿，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否则为什么有中国教会呢？对吧？是不是？对吧？这是一个习惯。所以你看，其实他犯错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移动，不是一个很故意很恶劣的一个行为，是不是这样的？对吧？但是这一移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也看到这样的事情，你觉得你会怎么做呢？我先开始好不好？我会不知道他是做错了，这很微妙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讲了，我肯定会觉得不就吃饭吗，这个不要紧，只要真理没搞错就行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第一很容易看不见，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哪里出问题，看看挺好的，好像可以。好了，下面轮到大家了。现在我换一个假设，假设我们知道他是错的，然后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一般会怎么做呢？吵架，吵架。
我不会吵架，我会，我可能去和外国人一块儿吃，但是我不说这件事，
不说，不跟他说，对。
看关系怎么样？如果跟他关系比较近的话，可能私下里跟他。
对，私下里讲一讲，因为面子好看。
就是近，可能就
不说。太对了，太对了，你已经把我，你们已经把我写的都讲完了，而且多了一点，我第一个写的是。服从领导啊，对吧？错是错了，不过服从领导怎样弄，我就跟着呗，对吧？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对吧？第二个是我不说，你不对，但是我不说，对吧？说了大家那个不舒服，对吧？然后刚才丁涵也说的也差不多，就是我偷偷的跟他说一说嘛，当众说都没面子啊，你说对吧？偷偷跟他讲一下，然后的话他不做了，也就解决了，对吧？这是常人应该做的，大概会做的事情。这里面应该是我比较跟我最糊涂，我真的是可能看都看不出错在哪里面。这次要警醒大家，其实神的真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妙精确，很容易偏差，还真的不容易看见走错的，是不是这样的？错的还不容易看，然后知道错的时候要提出来也挺不容易。我们其实我们人都有面子啊，对吧？都碍于面子嘛，对吧？要么不说，要么悄悄的说一说。但是保罗不一样。保罗他跳出来了，他公开的跟彼得说，他在第十四节他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公开的说，而且讲的严厉吧，他说彼得不是犹太人，我觉得不能有伦敦彼得就要骂得更狠的，你说是不是？对吧？对吧？因为他是犹太的身份，是他引以为豪。他说你这个东西跟外邦人一样，你是不洁净的，对吧？而且公开的跟他们说。哎，你们觉得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们信心的根基在哪里？是行律，靠行律法，还是说
对？你说的太对了，对，对。所以他保罗呢，他是知道真理的。保罗可不一般，保罗他对那个旧约那些圣经非常非常熟悉，他是真的知道真理。所以就是呢，保罗本来是迫害基督徒，后来耶稣叫了他之后，他马上就明白了，因为他本来就知道，只是。所谓说猪油蒙了心，然后做了一些坏事，但是一旦明白了之后的话，他就会发现原来神讲的那些话都放在一块，都很好理解，所以他理解神真正的计划。就像他就知道神给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使命，你们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28章最大的使命，有人背得出来吗？有没有？对，对了对了，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没有是犹太人的，万民，对不对？所以对保罗来说，万民这两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因为其实对。然后呢，第二点呢，其实保罗在尊敬人和尊敬神方面的话， 他是把神放在了第一位，对吧？他没有说，彼得是我们的头，我就随着彼得走在，就算了，不是这样的。彼得不是他的头，所谓地上的教会的领袖只是暂时做一些事情而已，真正的我们的头只有一个，我们的头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不管有多有恩赐多有能力的信徒，包括教会的牧师长老，甚至大布道家，对神来说他们只是神的器皿而已。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去崇拜那些大布道家，或者是那些，就连牧师也不是要尊敬，但是不要崇拜，因为否则的话，他一倒大家就都倒了。你们知道的，布道家倒的多不多？多吧，那多得很，对吧？所以我们如果人眼睛看在人身上，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倒。然后第三点，为什么他要说呢？因为保罗他要帮助彼得，还要帮助那些跟着彼得的犹太信徒，还要帮助那些外邦的信徒。他帮助他们干嘛呢？要帮助他们看到神的真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作用。我们都是要看到神的真理，因为保罗他看到了，他不会忍心看到他的弟兄姐妹们看不到真理，然后接着做那些错事情，对吧？所以他就跟他们解释，他说我们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律法称义，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他不光是吵，他不是吵架，他是把神的道理再给他们讲一遍，说记住了，不是律法，一定不是律法，是因信称义，是从神而来的，恩典我们因着信才能够跟神在一起，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的事情。所以当然最后一点，我们又会想一想，为什么保罗不会稍微有策略一点，偷偷摸摸的跟彼得讲一讲，然后叫彼得偷偷的改了就算了，干嘛不好好说？
那样子起不到效果。
好好说起不到效果。对，
他不只是给保罗说的，也是给所有人说的。
对了，太对了。他之所以要当众说，不是要叫彼得下不来台，因为彼得伤害的是所有这些人。他如果偷偷跟彼得说了，那些人怎么办呢？对吧？彼得。谁知道彼得什么时候能够改过来呢？然后那些人都倒了一片，后面神的侍奉怎么做呢？所以保罗其实是没有选择的。如果真的要让彼得和所有的那些信徒都受益的话，他不得不当众说，所以保罗也没有办法，并不是因为保罗脾气坏。好，所以这是第二点，就讲什么呢？我们第一点讲的是彼得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使徒，第二点讲这个很了不起的使徒稍微动了一动，一下就影响很不好，然后保罗就站出来跟他争论，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然后第三点我现在讲的还蛮快的，第三点就是讲那彼得怎么办，彼得后来怎么样了？你看有人骂你，你怎么样呢？蛮好玩的，我在圣经里看了半天找不着，没有讲彼得的回应。但是呢，圣经里没有的事情是不能够讲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圣经里别的地方的事实能够知道彼得是怎么反应的。我们来看一看你们知不知道彼得甚至有人是学习圣经的人说，这个彼得跟那个保罗吵完架之后从此就再也没有说话，然后彼此都不理了，然后就这样。我看看蛮好玩的，怎么会这样理解？不过作为人类的思想呢，我真是会这样理解。你看作为一个领袖被当众骂一顿的话，恐怕这辈子也下不来这个面子的，你们说是吧？但是彼得后来怎么样呢？彼得后来其实是教会的真正教会的基石，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你们知道那个马可福音，就是约翰马可 John Mark 记录彼得讲到的那些经文。然后因为马可他有个特点，彼得有个特点，因为彼得是个急性子，你就会发现马可福音里面写的话跟其他福音都不一样。 用句子比较短，用词精炼，讲话又快，就是动动动动动。因为彼得他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马可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所以挺好玩。你看那个不同的福音书还有不同的风格，所以彼得他肯定是改了，对不对？他如果不改的话，他肯定不会做那个教会的祭司，他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对吧？而且彼得最后是不光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正义的基督徒，并且他也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基督徒。彼得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不在圣经里面，但是根据外面传说的话，是说彼得死的时候，他跟钉他的人说你要把我倒过来钉，因为我不配像耶稣一样的被钉死，我实在是不配。所以他对自己真是非常的谦卑。所以从这些来看的话，你们觉得彼得对那个保罗有没有怀恨在心？没有，对吧？然后圣经里还是有一处证据的，在彼得后书第三章14-15节，这是彼得写给弟兄姐妹的信。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他叫保罗叫什么？亲爱的兄弟，对不对？而且他知道保罗写的信，说明他也看过保罗写的信，对吧？对吧？所以的话，当然那时候没有手机，所以他们可能也是没法讲话，但是写信互相还是写了，所以他知道这些事情，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好。然后这其实也是很有意趣的事情。说句老实话，因为要是有人批评我的话，我可能也会不舒服很久。但我们想一想，彼得为什么没有不高兴呢？彼得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要传福音。所以第一是彼得他有非常非常健壮的灵命，他的生活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他就是要侍奉主。而且他其实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但是他每一次失败的时候，主就没有放弃他，所以他知道他是要侍奉主一辈子的。所以在这样的看见之下，他对保罗的那个批评的话是非常容易接受的，因为这会让他更好的侍奉主，是不是？第二，彼得虽然是一个急性子，彼得他有很软的心，你们有没有发现？彼得他爱哭，是不是？第一次他是在那个鸡叫三遍，他说他我不认识耶稣，认识说了三遍之后，他自己就哭了，没有人骂他，自己想想就哭了，对不对？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热心的人。他后来耶稣被钉之后，他很灰心丧气，就回去打鱼了。打鱼的时候跟约翰他们一起打，打了一半，耶稣在岸上，约翰跟他说，你发现耶稣跟约翰跟彼得的性完全不一样。约翰看到了说，那是耶稣。约翰说完就说完了，彼得怎么样？你们知不知道？
跳下海，
他跳下海就奔着耶稣就去，对吧？心很软。那一般的人，你想，我都得罪你了，然后跳下海躲在那个角落里，我不要见你了，是不是？彼得没有跳下来去见耶稣，真是很爱耶稣，对吧？然后呢，最后耶稣问他三遍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问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又哭了，对不对？因为他真的是知道他自己真是不配神爱，但是他又真是非常被神爱感动，对不对？所以彼得的心在神里面已经很软很软，所以一个心软的人是能够听得见批评。第三，他是也有很清醒的头脑，他不光是有感情，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因为他知道保罗对他的批评是因为保罗爱主，保罗也知道他爱主，所以才会批评他。而且知道保罗做的这件事情真的是为了所有那个外邦的使徒是有信徒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呢他就算面子上过不去，他其实他脑子里也是能够理解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们这个争吵不是说是你对还是我对的那种争吵，而是说在神里面什么是对，是这样的争吵。所以这样的争吵在神里面是美好的争吵。好，今天我们关于彼得已经讲完了，但是我们每次来听到，不光是听听别人怎么样， 因为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对吧？然后彼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榜样，他怎么做事情，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学。你们看，彼得他总是不断的脱靶，不断的走错，做了一次又一次，做了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但是呢，甚至在成长了这么多之后，在《使徒行传》已经做了无数的事情之后，甚至能够把死人复活的神迹都做完之后，而且做完了所有对这种做了很多对外邦人传福音，把所有的障碍都去除之后，自己又摔了一跤，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我们是非常容易跌倒，这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安慰。神其实并不是要求我们不要跌倒，不能跌倒。如果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的话，我们还是回家算了，对吧？因为我们都是做不到的。但是通过今天上一次讲是讲的，我们是要依靠神，要不断的祷告，要听圣灵的感动，不要随着自己的聪明，小聪明做事情。今天要讲的是，其实我们要互相依靠，是第二个关系。第一个是我们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第二个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我们的教会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建筑而已，不是几排椅子而已，我们的教会真正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而且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有关系才能够站立得稳。但是当然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不要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就算家里夫妻关系跟小孩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很多磕磕碰碰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讲的我们要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这个准则是教会关系的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而且大家经常有一个误解，讲说诚实话，说诚实话不是叫你讲你想什么，我们想的东西多了，但是诚实话事实上 truth 是说是神的真实，我们要互相讲神的真实，而不是要讲我们彼此的观点。我们彼此的观点不是我们自己的判断吗？我们自己的判断是什么？是罪呀，对不对？那就是罪。所以如果我们互相讲的是我们自己的想法的话，其实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这个诚实话不是说我想了什么就说了什么，而是说我知道神的意思在什么，就要说什么。所以还是有要求的，大家要多看圣经，因为真实要从圣经里来的，不看圣经你是不会有真实的话可以讲的，你们说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是 in love， 对吧？要用爱心。其实爱心其实是两面的，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误解说，哦，爱心你讲的人要小心一点，你讲不讲，你稍微讲的不好一点，我不爽，对吧？其实是两方面，一个关系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讲的人，一个是听的人。当然我们还是从讲的人开始，我们讲的人一定要注意别人是有感情的，讲话还是要分清楚讲话的方式、语气还有场合，并不是每一个批评都要公开讲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像保罗跟彼得这件事情那么大，影响那么大。所以有些事情其实好好的讲，然后有时候私下的讲可能是会更好一些。第二个事情其实更重要，是讲这些事情呢你背后的动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跟人提意见是因为我们觉得很不爽，是不是？我觉得你这样做我觉得很不对，我跟你说你这样不对，对不对？但是保罗他这里跟彼得说的动机并不是因为保罗不爽，对不对？因为保罗是真是要帮助他的弟兄，这一点听的人一定就听出来，你是要贬他还是要帮他。第三个是讲的时候的话一定要 constructive， 一定要有建设性，对吧？不能说你这样不行你那样不行，你说完不了这边就说 OK 现在怎么办呢，对吧？应该给一些建议，看看能不能别人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对吧？然后给完建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跟别人讲话很多人就是讲啊讲啊讲啊，其实真正的交流70%是什么？是听啊，对吧？讲完了听听听看对方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比如说你问一个弟兄好久不来了，你就问他你很久不来了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要被什么帮助，这样讲是不是好工作，然后听听看，然后看能做什么。总是要比跟他说你怎么又过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对吧？那这样别人心里是会不舒服的，对不对？然后听的人也要注意，听的人第一个是要信任，一定要信任跟你讲的人，讲批评你的人。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父母跟你的先生太太之外，还有几个人跟你讲你不对？几乎是零。你的 boss 也许会跟你讲不对，that's it，对不对？很少有人跟你讲你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都不用先过脑子，先想一想，他跟我讲我不对，我先听完再说，先信任再说。所以说前面我讲了，讲的人要 sensitive， 听的人要不 sensitive， 要把敏感度下降一些，多信任一些。第二个是听完了之后不是被动的听，其实讨论一下，有的时候争论一下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不要说英文叫 defensive， 就是不要就是说哦我没错，很少有你没有错，别人挑出你出来肯定是有错，对吧？但是可以讨论一下，你说你那个方法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讲一讲，就把事情就讲顺了，对吧？最后一个其实还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其实很多时候不光是别人来，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真的是要存一个感恩的心，对勇于敢于愿意批评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感谢，也要感谢这是神真正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的那个讲到就讲到这里。我还要最后跟大家讲一下，然后我们教会呢现在呢有一个探访的事情，探访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在一起讲一讲我们自己灵命上的光景，然后可以互相帮助。然后呢现在教会呢严正弟兄选我来做这个探访这件事情，他一说我马上就跟他给回了，我说不行，因为我说我是一个非常不敏感的人，然后严正弟兄很爱我，他说正因为你不敏感所以你才应该做探访这件事情，所以严正还是弟兄还是很有趣。然后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紧张，但是这段时间以来我慢慢做了一些事情，我发现其实非常的受到很多的鼓舞，而且学到了很多事情，跟弟兄姐妹之间也有更多的连接，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在接下去的时间里面，我是打算大概每个月能够探访大概两次，忙的时候可能一次，这样的话希望大概几个月之后能够跟大家都能够有机会交流一下。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在你心里你要早点跟我讲的话，就跟我说一下好了，不用很正式，有的时候教会完了之后啊，5分钟10分钟我们都可以聊一聊。不要觉得探访这两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式的事情，其实大家聊聊都可以，好吧？然后今天在最后结束之前，我念最后一句经文鼓励大家一下，是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让神看顾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一起建立美好的关系，在神里面一同成长。